欢迎收看中国快递行业发展史，这是中国商业史系列第19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几家快递公司惨遭失败，不幸退场。2009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修订通过，同年10月1日正式实施。这次新修订的邮政法肯定了民营快递企业的合法地位，结束了长期以来民营快递经常被查扣处罚的黑快递身份。民营快递躲躲藏藏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但这个喜讯对于一些快递公司来说为时已晚。从上海市场铩羽而归的小红马被北上的通达系追杀，遭到无情碾压之后，没等到自己的生意合法化，就含恨退出了快递业。而宅急送苦求电商建而不得，营业额缩水到了20亿，加之由于无法忍受家族内部纷争，同时对宅急送的发展轨迹和预期存在差距，创始人陈平出卖了其所持有的股份，离开了公司，其大哥陈贤宝最终接手了宅急送。之后一年，陈平自立门户，成立了星辰急便。东道就更惨了，在华东战役中失利后，公司资金链断裂，惨遭倒闭，创始人高伟也因涉嫌诈骗锒铛入狱。而对于那些赢下价格战的快递企业来说，黄金时代才刚刚到来。2009年11月11日，淘宝商城第一次举办了促销活动，当月淘宝的交易额突破5200万，申通借着淘宝电商建成功拿下了超过 20% 的市场份额。而最早与淘宝展开合作的圆通，仅靠淘宝一家电商，每日的订单量就蹿升至28万件。而顺丰在这一年也凭借着量小价高的商务件，营业额飙升到了120亿，成为当时最能赚钱的快递企业。一直很少在媒体上露面的王卫此时成了媒体的焦点。当年春天，王卫斥资3亿5000万港元购买了香港九龙塘喇沙利道的一块地皮，自建了2栋4层楼高的独立屋，还附带了一个独立泳池。这个价格打破了香港同区地产价格的记录。一个小小的快递公司老板竟然可以买得起香港那么贵的地盘，建那么好的楼。为了一探究竟，狗仔在顺丰深圳总部的写字楼前守着王卫，还做了一天的快递员，才拍到王卫的照片。之后狗仔以水货佬做到买屋仔，买757飞机为标题，发表在了一周刊上。蒸蒸日上的快递行业也让身为裁判员的淘宝动心了。早在2007年前后，马云为了做物流就去找过百世快递和星辰急便。彼时百世快递刚在杭州成立，经过磋商，阿里联合富士康共同投资百世快递1500万。三年后，第一届双十一淘宝购物狂欢节的成功让马云再次意识到了物流行业的重要性。为了搭建自己的物流渠道，他投资了陈平的星辰急便7000万，小试牛刀。在马云看来，这两家的创始人相比于通达系的创始人和王卫，经验和阅历都丰富，不是没文化的泥腿子。百世的创始人周韶宁从复旦毕业，又去普林斯顿进修过，创办百世之前曾先后供职于谷歌等企业，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院派。而陈平也是从日本留学归来，虽然因为判断失误、家族争斗等问题导致宅急送一手好牌打烂，但是有过失败的创业经验，又做的是同一个行业，在马云眼中是明显的加分项。不过结局大家也都知道了，陈平不仅赔光了自己的钱，还花光了马云给的7000万，顺利让星辰急便倒闭了。有过这两次的小试牛刀，再加上前两年淘宝双十一的喜人战绩，2011年马云非常有信心地喊出了让中国物流进入新时代的口号。马云宣布阿里将用2年时间投资100亿人民币打造出一个开放分享的物流体系生态圈。一年后又是一个双十一，这次天猫和淘宝的总销售额达到了历史新高，191亿元。还没等马云和快递老板们高兴，全面爆仓、暴力分拣等事件频频见诸报道，堆积如山的包裹挤爆了各家物流中心，配送时间也大幅滞后，淘宝平台上用户投诉不断，是时候推行自己酝酿已久的物流体系生态圈了。第二年一开春，马云就攒了一个局。2013年5月28日，阿里巴巴召集通达系、顺丰以及复兴、银泰等资方，联合成立了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菜鸟的股东结构上，天猫出资 21.5 亿，占股 43%， 顺丰、圆通、中通、申通、韵达等快递公司各出资5000万，各占股 1%。 马云还为菜鸟定下了一个目标，实现全国24小时送达。不过两年后他又修正了这个目标，说菜鸟只要实现全国72小时送达就可以了，没必要那么快。同时马云还安抚所有出资的快递公司，说 阿里不会自己做物流，不会砸别人的饭碗，菜鸟要做的是用技术和数据驱动社会化物流资源。菜鸟联盟成立后，三通一达几乎同一时间搬到了上海青浦区，建设了全新的总部大楼。菜鸟成立后，有媒体问刘强东对菜鸟的看法，东仔说，菜鸟说好听点是提升这几个快递公司效率，说的难听点，最后你等着瞧，这几家快递公司大部分利润都会被菜鸟物流给吸走，但可能会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顺丰。不用刘强东多言，通达系和顺丰也都清楚自身的处境。然而通达系 50% 的业务都来自于阿里，是淘宝早年一口一口喂大的，即使明知自己可能会成为阿里的一个快递代理公司，也敢怒不敢言。倒是顺丰，因为早年没有卷入价格战，主营业务又是商务件，虽然也加入了菜鸟，但完全站在了安全区内。不过通达系这边也都有自己的算盘，表面上大家都是归降了菜鸟，听阿里调配，但实际上这个松散的联盟里的成员背地里也防了阿里一手。2013年12月三通一达悄无声息地联合成立了蜂网投资有限公司，每家各出资5000万人民币，各自占股 25%。 根据蜂网官网的介绍，蜂网的作用是将通达系联合起来，通过集中采购车辆设备等来降低运营成本，同时蜂网还会向快递产业链上的上游进行投资，对快递上下游资源进行整合。表面看蜂网和菜鸟的业务范畴并无重合，但当时有媒体猜测三通一达此举就是为了防范核心数据落入阿里手中。但你想不交数据就能不交吗？2014年5月菜鸟推出了标准化公共电子面单平台。大家都知道快递面单是快递行业在运送货物的过程中用以记录寄件人和收件人以及产品重量、价格等相关信息的单据。菜鸟的公共电子面单平台如果上线，就意味着阿里可以毫不费力地掌握各家快递客户的真实数据。面对外界的各种质疑，时任菜鸟 COO 的童洪文把三通一达的老板约到杭州太极禅院喝茶，并向他们保证菜鸟网络只提供产品工具，单号还是由快递公司发。经过协商，通达系各家最终还是采用了菜鸟的公共电子面单。尽管阿里一再保证，但通达系还是不敢与阿里交付真心。经过仓促筹备，两个月后通达系就在之前成立的蜂网投资有限公司旗下上线了蜂网平台，其作用与菜鸟的公共电子数据平台如出一辙。与通达系成立蜂网不同的是，也占菜鸟股份 1% 的顺丰从来没有把菜鸟当回事。众所周知，对于快递行业来说，谁掌握了末端配送，谁就掌握了快递业命脉。为了和菜鸟一战争夺快递的最后100米，2015年5月顺丰联手中通、申通、韵达和普洛斯一起投资5亿成立了蜂巢科技，做终端快递柜，用以解决快递最后100米的问题。其中顺丰持有蜂巢 38.25% 的股份，居控股地位，申通、中通、韵达分别持有 14%、 19%、 19%， 而圆通和菜鸟均未参与蜂巢的投资。不过各家快递企业只是在应对阿里方面团结一致，其他场合撞上了照样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厮杀的厉害。这些年快递行业经历了几轮价格战，竞争早就蔓延到资本层面，上市成了这些民营快递企业的必经之路。所有人都明白，谁先获得巨额融资，谁就有机会在快递市场上与其他企业拉开差距，拔得头筹。2015年12月1日艾迪西的一纸公告打响了民营快递的资本战争。艾迪西发布的公告称，申通资产欲作价169亿元借壳置入，如果借壳成功，申通有望成为国内资本市场的快递第一股。早先申通作为快递行业的老大哥，常年占据中国快递市场的最大份额，但这一地位却在2015年10月被小弟圆通反超了。圆通通过 21% 的市场份额位列第一。面对媒体采访，申通总裁助理李永顺表示，圆通之所以能超过申通，是因为他们之前的巨额融资，有了资本的进入才有资金加强实力。李永顺所说的融资是2015年5月12日圆通获得了阿里巴巴集团与云峰基金的共同投资，资金数额为25亿元，占股 20%。 看到了资本的力量，又输掉市场第一宝座的申通，如今想要借壳上市重回业界巅峰也合情合理。然而就在申通借壳方案确定并公布后，圆通也紧随其后，火速公布了整体作价175亿元借壳大洋创世上市的决定。2016年7月大洋创世发布公告，宣布圆通借壳上市方案或证监会审批。一步领先，步步领先，圆通又一次抢在申通前面，成为了民营快递第一股。受到申通、圆通争相上市的刺激，从2016年开始， 中通、天天，再到百世汇通，各家快递公司全都把融资上市的计划写在了日程表上，连昔日说自己暂时不上市的顺丰也松口公开了自己的上市计划。常言道，上市不是企业的终点，而是新赌局的开始。但这些快递企业的新赌局不是从上市那刻开始的，而是从马云嘴里开始的。2017年全球智慧物流峰会如期举办，在会上马云称，民营快递公司上市和不上市没区别，市场份额不代表利润，不在技术上投入就会被后浪碾压。当然马云也没有光骂这些快递老板们，他还给他们指了一条明路，共享数据，关注技术、人才和创新。当日稍晚，一篇马云训话民营快递企业老板的报道就登上了头版头条。然而一周后，6月1日下午，菜鸟官方微博突然发布了一篇声明，直言顺丰在6月1日凌晨紧急关闭了对菜鸟的数据接口，在中午顺丰又进一步关闭了整个淘宝平台的物流信息回传。一篇声明不仅将锅甩给了顺丰，也揭示了阿里与快递公司之间的矛盾。菜鸟在声明中称，顺丰的这一行为可能会造成商家和消费者的严重损失，已经建议商家暂停使用顺丰发货，改用其他物流公司的服务。面对菜鸟官方的指责，顺丰旗下的蜂巢官方也紧急向媒体给出了另一版本的解释。顺丰回怼菜鸟表示，是菜鸟先下线了蜂巢的接口信息，并扬言要封杀顺丰。顺丰还透露，菜鸟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逼迫顺丰使用阿里云而不是腾讯云。稍晚，顺丰又在其官微做出二次回应，进一步解释了事件发生的原因。顺丰方表示，菜鸟早在一个月前就基于自身商业利益要求蜂巢提供与阿里无关的客户隐私数据，蜂巢本着客户第一的原则拒绝了这一不合理要求，菜鸟随后就切断了蜂巢信息接口。对于事件的真正起因，谁先切断了数据接口，阿里菜鸟和顺丰蜂巢双方都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但不论是谁先动的手，背后目的都是为了用户大数据这块肥肉。很显然，这是一场涉及快递企业核心利益的冲突。两天的时间内，菜鸟与顺丰之间的火药味就扩散到了快递上游产业。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互联网大佬开始纷纷站队。刘强东第一个站了出来，他力挺顺丰，表示我相信顺丰的品质，王卫的为人，并宣布京东将全面接入蜂巢自提柜。之后美团、网易相继站队，都表示将与顺丰展开或深化合作。被讨论的腾讯云也发微博称，腾讯云赞同开放的云计算理念，将助力顺丰布局云端，保障顺丰的数据与业务安全。而菜鸟这边也展开了同盟联防，被阿里持股 20% 的圆通第一个跳出来称，愿和菜鸟携手为商家提供更好的服务。之后圆通内网通知也被流出，未经总部允许严禁网点将快递放入蜂巢，违者罚款105元。继圆通之后，苏宁、易果生鲜也纷纷站队，表示支持菜鸟网络，而通达系的其他快递企业都缄默不言。6月2日，由于事件牵扯方越来越多，消费者信息安全难以保障，国家邮政局紧急介入。当日晚间，在北京西城区北里士路甲8号，菜鸟和顺丰两家的高层进行了一次会谈，这场会谈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才结束。6月3日凌晨3点52分，国家邮政局发布公告，称菜鸟与顺丰双方已经达成和解，从6月3日12时起，双方全面恢复业务合作和数据传输，菜鸟顺丰之争戛然而止。两周之后，粤港澳论坛召开，王卫出席，这是继王卫在深圳交易所敲钟之后首次亮相。他在会上一度向人调侃，我的低调牌坊没有了。菜鸟顺丰之争过去一个月后，马云也站出来首次回应了这次事件。他称该事件发生时，自己和王卫并不知情，双方都是从互联网上得知的事情经过。马云说，事情发生时我在国外，王卫特意给我发了短信，也通了电话。菜鸟和顺丰的合作一直很愉快，小摩擦很正常，就像两夫妻也会吵架。虽然事情在邮政局调解下平息了，马云和王卫也都和和气气，但显然这场争夺快递行业用户大数据的游戏远不止外界看到的这么简单。平静的海面下暗流涌动。2018年6月，申通的一则公告搅动了平静的水面。公告称，申通向深圳伟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转让了 9.09% 的股权。不久，韵达股份也发表公告，称公司及旗下子公司拟将持有的蜂巢科技 13.47% 的股权转让给深圳伟荣。交易完成后， 申通、韵达均不再持有蜂巢科技的股权，加上此前已经从蜂巢撤出股份的中通，至此通达系全部退出了蜂巢。而此次交易的接盘方伟荣的控股股东也是顺丰的控股股东，这意味着交易完成后，顺丰系持有蜂巢科技的股份将达到 70% 左右，顺丰将全权主导蜂巢科技。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韵达、申通退出蜂巢前的一个月，菜鸟系的浙江驿站获得 31.67 亿元融资，其中投资者就包括了中通、圆通、申通以及韵达。浙江驿站是菜鸟网络旗下的全资子公司，融资前菜鸟拥有 100% 的股份，融资完成后，浙江菜鸟将持股浙江驿站 55.81% 股份，中通将持股 15%， 韵达将持股 10%。 据公告显示，此次融资是为了提升末端派送服务时效，拓展多元化派送渠道。菜鸟系驿站和蜂巢同属快递末端的服务，菜鸟驿站的成立意味着阿里协同其他快递公司和顺丰正式打响了战争。此时通达系进驿站出蜂巢的操作，在战队选择上态度已经十分明显了。就在通达系入股浙江驿站的同月，阿里巴巴、菜鸟网络和中通快递宣布达成战略投资协议，阿里系持有中通 8.43% 的股份。半年之后，申通快递也发布公告称，阿里巴巴将投资 46.6 亿元入股申通快递。就在去年5月，阿里又入股了韵达。经过20多年的拼杀，快递业的格局最终在阿里的推波助澜下逐渐清晰。通达系不管是业务来源还是资本投资，都绑上了阿里的战车，而顺丰则靠着自己的积累单打独斗。这几年随着电商不断的发展壮大，电商件在快递件中的比例已经高达 80% 以上。得益于阿里的扶持，通达系快递企业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据香港商报统计，他们的市场份额从2016年的 56.3% 增长到了2019年的 72.7%， 而顺丰的市场占有率则由2015年的 9.84% 下降到 7.26%。 嗅到了危机的顺丰也想在电商浪潮中分得蛋糕，王卫不是没有进军电商的野心。此前从易商圈、顺丰黑客到顺丰优选、顺丰大当家，顺丰在电商领域的尝试一直不温不火。2019年5月，顺丰又调整了产品策略，推出了专供电商的特惠专配等新产品。不仅如此，对于3000票以上客户的价格甚至降至4-5元每票，顺丰的降价策略似乎填补了他在电商领域的短板。受到顺丰降价的影响，严重依赖电商的通达系又一次在主战场义乌开启了新一轮的价格战。经过持续一年的较量，2020年上半年顺丰业务量暴增超80%，达到 36.55 亿件，市场占有率首次反超申通和百世，而营业收入更是超过700亿元，接近中通、圆通、申通、百世、韵达五家快递公司营收的总和。除了顺丰深受电商界，通达系还迎来了新的搅局者。2020年以来，极兔快递、京东旗下的众游快递、顺丰旗下的蜂网等三家加盟制的快递品牌也进入了快递市场。成立于2015年的极兔自称是东南亚首家以互联网配送为核心业务的科技快递公司，创始人李杰1998年加入步步高，也算得上段永平的弟子，2013年带队开辟印尼市场，而后依托 OPPO 在印尼的销售渠道建立了极兔。与 OPPO、 VIVO、 拼多多等公司一样，极兔一创立就拿到了师傅段永平的投资。2019年极兔收购了上海老牌快递公司龙邦速递，拿下经营资质后，次年3月正式进入中国市场。有着段永平后手策略的极兔来势汹汹，一登陆中国市场就开启了烧钱模式。根据网上流传的某极兔速递网点寄件价格表显示，同城散单底价首重5元省内6元，3000票以上的大客户单票低至2元。但根据业内人士称，实际上极兔在华东与华南有单票低于1元的大客户，大单情况下极兔快递甚至可以拿到 0.8 元的订单，是通达系给大客户单价的一半。靠着低价，极兔抢占了通达系一部分的市场。更鸡贼的是，极兔在小规模搭建属于自己的线下网点时，还允许并鼓励通达系的网点直接加盟极兔。极兔蹭网崛起和低价策略终于引起了通达系的注意。为了市场不被进一步蚕食，通达系必须封杀极兔。2020年10月19日，韵达在内网发布的关于全面禁止代理极兔业务的通知流传到网络上。通知中显示，极兔正在发起倾销，禁止下属加盟公司揽派任何极兔的快递业务，违者重金罚款。在此之前，圆通、申通也相继于7月和9月 对下游加盟商发出过类似的通知，通达系对极兔的围剿正在形成，但背靠段永平的极兔也早有应对的方法。极兔创始人李杰选择与段永平的另一位徒弟黄峥合作，你们通达系抱阿里的大腿，我李杰就抱自己师兄的大腿，靠着拼多多的给养，极兔有了稳定且大量的订单来源。有极兔的工作人员称，极兔目前 90% 的订单量都来自拼多多。据极兔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双十一当天极兔的订单量突破1600万单。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角色，这显然是个优秀的成绩。虽然通达系下达了封杀令，但他们对自家加盟商的掌控能力一直不强，人尽皆知。封杀极兔是否能真正执行到位，还要看线下网点的意愿。无论如何，从天而降的极兔都已经成为了通达系甚至阿里的一块心病。除了顺丰、极兔，通达系的对手还有京东。早年京东物流扩张了个人快递业务，近期又以30亿元的价格收购了跨越速运。种种迹象表明，京东的附属企业物流可能要转变为一家物流企业了。因为这一期主讲快递公司，关于京东物流的部分涉及太多中国电商厮杀的剧情，这里就不展开细说了。如果大家感兴趣，请不要忘了订阅和点赞，之后会给大家推出详细版本的中国电商之战。回顾这些年民营快递企业之间的战争，可以说是快递市场的鏖战史，也是中国电商行业的竞争史。顺丰、三通一达、极兔这些快递企业看似手握众多资源，其实更多是京东、阿里、拼多多这类电商平台意志的体现。毕竟人手握巨大流量入口，想要谁上谁就能上。当下中国物流市场上占据最多的就是民营快递企业，而在民营快递企业中已经上市的共有七家，分别为顺丰、百世、圆通、德邦、中通、申通、韵达。尽管宅急送不算成功，但创始人之一陈东升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中国经商走过三个阶段，也就是我常说的，最初一般是被动式的为生活所迫，发财靠的是胆子，双轨时期靠的是路子，90年代后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是靠脑子。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急于求成的心态是不行的。快递行业在生活所迫的年代诞生，又生长于草莽时代，从最早的黑快递到如今中国经济的黑马，用了20多年的时间。在一次次的洗牌中，有的成功上市，有的破产退场，快递江湖数次流转，谁能笑到最后，我们现在还不能画上句号。感谢大家的订阅和点赞，想要看哪个行业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我们下期见。